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我们已经开始谈到了神的创造，并且学习了关于创造的七个真理，以及关于创造的几个不同观点。今天呢，我们要往后退一步，我们要问神与受造界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区分了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异教。首先我们要认识四种非基督徒的观点，然后我们要从圣经认识神与受造界的关系，最后我们要了解创造叙事中的高潮和巅峰，也就是人类的受造。神创造了人类，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为要能够在受造界施展他的王权，这一点对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有何意义呢？所以我们先来看非基督徒对神与受造界的关系的四种观点。有很多哲学和世界观试图解释神与受造界的关系，我们会向大家介绍四种，可能你会发现这四种也存在很多变异，但大多数是和这四种当中的某一种或者几种是相关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就是泛神论。泛神论包括了第一世纪的斯多葛主义、佛教、东方宗教以及今天的新纪元等等。泛神论认为神就是一切，所以呢，一切都是神。根据泛神论，我们需要与神圣的事物接触，成为带有神性的，但神性同时又在我们之外。上帝没有一个位格，神也不是不变的，因为宇宙总是在改变。神不是圣洁或是良善的，因为在这个宇宙中也存在着邪恶。对泛神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邪恶的问题。如果神在一切之中，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一切里面呢？更重要的是，在泛神论中，没有一个在一切之外的神可以进入这一切之内来给悲观绝望的人类带来拯救，所以泛神论没有解救的盼望，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这是第一种泛神论。第二种就是二元论。二元论认为宇宙中有善恶两个力量，或者说有善恶两个神。也有的二元论者认为是神和物质。如果你喜欢看《星球大战》这一个系列的话，这部电影就是基于二元论哲学的。在《星球大战》当中，有绝地武士，也有西斯武士。绝地武士和西斯武士就是善恶的两端。在二元论当中，灵通常是好的，身体呢通常是邪恶的，所以人们的渴望就是脱离物质的领域，而能够进入更高形式的生命，就是属灵的领域。但是二元论拒绝神对恶的主权，也拒绝受造世界的美好。圣经告诉我们，物质不是邪恶的，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不是以灵的形式存在，而是灵魂与新造的身体在一起，并且邪恶并不是与神势均力敌的另一端。所以这是第二种观点，二元论。那第三种观点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的主要观点是说，神现在并没有介入到受造世界当中，神创造了世界， 然后神就与他所创造的世界分离了。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神是一个具有超能力的钟表匠，创造了钟表，上紧了发条，然后呢就走开了。这一观点是与基督教世界观相敌的，因为我们相信神仍然在做工，在护理他的创造，而且神在历史中一直主动地介入人类历史。神的介入在道成肉身中达到了高潮。这是第三个观点。那第四个观点就是唯物主义，也就是自然主义。唯物主义或者物质主义不是指那些满脑子都是买买买的人，也不是那些追逐物质丰富和金钱的人。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自由拥有的，唯物主义通常也会被包装成其他形式出现。如果有个人称自己为自然主义者、物理主义者、自然主义哲学等等，通常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关闭的物质世界里，这个物质世界之上并没有超自然的能力。无论你称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是上帝还是原力，其实都不存在，也不会打扰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的生命完全是由没有位格的自然法则在维系的，整个世界都浮在这些自然法则之下。那根据唯物主义，生命并非来自一位慈爱的创造者，而是偶然的、无意义的意外。你为什么是你呢？这是一个意外。你能够接受和相信这一点吗？有一次，一位记者问著名的美国无神论者道金斯，这种观点会不会让他忧郁？道金斯回答说，没有，我一点都不忧郁。如果有人为此感到忧郁，这是他的问题。宇宙就是这样冰冷、空虚和黑暗的，那又怎么样呢？如果宇宙被简化为物质，或者说运动中的物质，那么善和恶无非是人类自己的思想构建而已。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善恶之分，都是物质的运动。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错误的，最后必然带来虚无主义，感觉人生没有意义和绝望。如果生活就是物质的运动，那么我们最合理和自然的反应应该就是，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前面所说的四种观点并不是合乎圣经的观点，因为他们或者拒绝神对受造界的主权和超越性，或者呢，错误理解了神与受造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看神与受造界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神与受造界有本质的区分，但是神深深地介入受造界，并且受造界依赖于神而存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受造界并不是自我创造的，也不是自我维系的。无论是人类的存在与发展，还是整个宇宙的运作，都依赖于神护理的大能。福音告诉我们，神在全地万物之上，但是神如此的在乎和爱他自己的创造，以至于他差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进入世界和拯救世界。所以当基督徒讲到神与受造界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用的两个词汇是神的超越性以及神的内蕴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超越性。当我们讲到神的超越性的时候，我们在强调的是他的王权、伟大、尊荣和圣洁。神的超越性意味着说，神是与受造世界有区别，并且对受造世界拥有完全的主权。神与受造界有别，神不是受造界的一部分，因为他创造了受造界和治理受造界。以赛亚书55:8-9经文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或者我们也可以思想在以赛亚书第6:1-5， 当以赛亚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神是高高在上并且被高举的。所以神的超越性并不难理解，并不是说一个空间上的概念，而是关系上的概念。神是一切的君王，神对受造界有完全的主权。同时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神与受造界毫无关系，这会让我们走向自然神论。所以我们看的第一个关系就是神的超越性。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关系，神的内蕴性。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仅仅是超越的，而且是内蕴的，或者说是同在的。内蕴是指神在地上的同在，尤其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以赛亚书57:15，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神的内蕴性是要表明神与约中百姓的同在，神在他的创造中，也在神的百姓中。这一教义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应用和体现。我们常常认为系统神学是枯燥的，是无聊的，但是系统神学其实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位圣洁的宇宙的创造主并不是不可接近的，他愿意来靠近你，正如诗篇145:18所说的，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神同时也积极地参与受造界的运作，受造界持续地依赖于神才能存在并且合一地运作。神是内蕴的，这意味着说神投入和逗留在受造界当中。我们在希伯来书1:3看到这一点，在那里耶稣被称为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根据这一圣经世界观，天和地并非合而为一的，也不是彻底分离和相敌对的，而是神介入参与到其中。因着神，天堂与地上的世界是相关的，我们可以从雅各关于天梯的意象看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经历云柱与火柱的牵引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摩西的帐篷作为神与人相会之处来认识这一点，最后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道成了肉身，超越性和内蕴性在耶稣身上达到了最好的合一。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看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我们要认识到神创造的高潮和巅峰就是神创造的人，也就是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此之后，神从亚当的身体里取出肋骨而创造了夏娃。在21:22经文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虽然亚当和夏娃在性别上有区分，也有各自不同的角色，他们却同时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使他们与其他的受造物有彻底的本质上的区分。这一区分也确保了他们的同等。这共同的特质是什么呢？是他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受造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可能从肉体的角度来说和一些其他的受造物有相似之处，在行为上也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在本质上我们是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我们不是从动物演化而来，我们也不是高等动物，我们是 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三个意思。我们在本质上有神的形象，我们在功能上有神的形象，以及我们在关系上具有神的形象。正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所以人类是与动物有分别的。人的生命有价值，人与动物有彻底的分别。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没用，这个没用是打引号的，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没用或者失去应有的功能而把另一个人给消灭掉。虽然今天有些地方有种族灭绝，有安乐死，但这都是我们先否认了人有神形象的结果。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能够对神有正确的知识。我们不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和寻求一个不可能知道的真理，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在瞎想神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等等。因为神创造了我们，并且造我们成为与他有关系的形象，也因为神所造的都甚好，都有秩序，所以我们可以对世界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世界是有规律的。我们也可以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圣经的创造论给我们能力去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正确的认识神。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说，创世纪并没有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是字面意义上的实实在在的人，他们认为亚当和夏娃只是代表性的比喻。这是一个最近辩论的很激烈的话题，亚当到底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称之为历史性亚当问题。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把亚当和夏娃当作历史人物呢？因为他们有先入为主的预设，而历史性亚当的存在破坏了这一预设，所以他们认为亚当和夏娃不是历史性的，而是抽象的人类代表。那么我们该怎样回应这一挑战呢？很简单，创世纪中关于创造的描述应当被理解为历史性叙述。创世纪虽然不应当被理解为自然科学教科书，因为创世纪一到二章的文字有很多文学性，但是是真实的。不仅如此，圣经中的家谱也把亚当和夏娃当作历史人物，而不是抽象代表。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讨论离婚问题的时候，把亚当和夏娃当作历史人物。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摩太前书二章同样这样认为。比如说在罗马书五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中，保罗确认亚当是义人，罪从义人入了世界，也正是因为如此，基督的救赎工作被看作是第二个亚当，是按着第一亚当的模式带来救恩。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关键在这里，如果没有亚当，圣经不但在创造论上出了错，而且在罪论和救恩论上也出了错。那么创造论为何如此重要呢？立约的神同时也是创造的神，神创造，神也有能力和权柄再创造。救恩给我们的盼望是这位神有能力再造一个新天新地，使我们住在其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系统神学里面探讨神的创造。其实呢，关于神的创造我们已经探讨了两次了。第一次我们探讨了关于创造的七个真理，第二次呢，我们学习的是关于创造的几个不同的观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神的创造。首先我们看的就是非信徒他们认为的神与受造界的关系。其实我很好奇，因为他本身是非信徒，但是他对于神与受造界的关系竟然还有这样的理解，还有这样的观察。但是对于唐曼和思雨来说，就是这些非信徒他们对于神与受造界的关系这几个观点有没有帮助到你，你以后如何跟他们对话，尤其是他们抛出了他们的观点之后，会不会帮我们找到一些角度去跟他们对话呢？
还是有的，虽然这四种观点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接触或者都知道一点，但是透过今天的这样的学习呢，就更详细的知道，哦，原来每一个论点它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知道那些观点它的错误在哪里，就是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我如何跟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去分享每一种观点的不同吧。
对，
是，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讲的这个非信徒指的是说他还不认识这位真神上帝的，你不能说他没有信仰。比如说这个第一个那个泛神论吧，那些所谓的泛神论的人，他其实也是相信有神的，只不过他相信的神呢，那很可能大体上都是人手所造的偶像而已，就是他会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人手造的当成神来去敬拜。所以呢我们在这讲的这个非信徒指的就是持守真正的信仰之外的那些人，他们所持的这些观点。那无论是泛神论、二元论，还是这个自然神论、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等等，我在想您要是仔细来去看这些坚持的观点，它跟我们的基督信仰最根本的区别是在于，我们的信仰解答的是生命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也是解决了生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无论相不相信这位神，我们都会常常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会死，死了要去哪里，这是我们人都会去想的。但是这些问题根本上是在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东西。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把这些不同的观点放在一起去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基督信仰它是真正的解答并且解决了这个人最根本的想知道的意义和价值的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问题说是怎么样去跟这些还不认识上帝人对话嘛，那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个清楚的答案。那我们的对话最直接的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意义和价值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他其实不用去跟他去争论跟他去辩解，已经显出高下了。
是，那至少也会帮助到我们知道如何去跟他对话。我们不会说当一个非信徒他对于创造对于神与受造界的关系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对话，所以这会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对，
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哦，原来他的观点是从这里来的，我该怎么去跟他对话，并且抛出我对于创造的认识。
是的，
那除此以外呢，这里也分享到了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认为神与受造界的关系，他这里给出的神创造的超越性和内蕴性，这些有没有帮助到我们对于创造的认识？
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呢，他跟这个世界 所有的神是不一样的，是他是超过宇宙万物的，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这样让我看到就是神他的伟大，而且呢也让我更知道如何的去敬畏这位神。那同时第二点呢，讲到是神的内蕴性呢，更清楚的让我真真实实去经历神的同在。我在信仰的这个路程当中，其实我自己确确实实是经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我相信我们这位神他是可以经历的，他跟其他的信仰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建立关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让我们可以很真实的去经历到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比如说我们经历的苦难，我们经历的灰心失望，甚至我们经历的喜乐，就是我个人在这个经历的同时呢，我自己真的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它是实实在在的。
是有没有帮助到唐曼你对于神与我们整个受造界关系的认识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正是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才会越发的清楚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是需要关系的，需要建立关系的。而且我们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大家都会有一个特别切身的体会，就是越老人会越觉得孤单。这个原因就在于假如说我们的里面那个神本该有的位置是没有的，我们说那个神形空洞，它没有被神充满，那人就会感到非常的孤独，而且这种孤单感不是从外面来的，它是从内里面去生发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拥有了神以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以后，我们这种孤单感，这种感觉非常孤家寡人的那种清冷的感觉，它就会被消失了。所以我想呢，就是正因为这样子一个感受和认识，让我们越发的理解到说神他其实虽然是他有这个超越性的一面，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物质世界的主宰嘛，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神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但是他的内蕴性就让我们意识到说，原来这位神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愿意跟我们人建立关系，他对他所造的一切并不是不理不睬，而是一直在维护，在不断的亲自的去寻找人跟他去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当我们意识的越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那种信靠也越是真实的，不是停在这个纸面道理层面的。所以呢，我想这对于每一个需要关系并且信赖关系而活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安慰人心的。
对，是的。那今天呢，刚好也是我们关于神的创造最后一次探讨了，下一次我们就会进入到神的护理，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创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当我们在世寄居遇到一些迷茫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起初创世纪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会找到我们的来源，找到我们的根基，是神创造了我们，我们要在神那里找到我们的价值、意义以及方向。盼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认真地去对待、学习神的创造。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这是天父创造的大自然，你我同在这爱的大家园，共享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欢喜快乐天父永相伴。这是天父创造的大自然，你我同在这爱的大家园，共享主赐给我们。